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本来我可以用的名字叫伊利伊洛伊以色列，但是伊利伊洛都不知道讲什么，因为箩筐什么话不知道讲什么意思啊，所以把它翻译出来，神大能的神是雅各的神，是以色列的神。当然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读了很多很多，不得已啊，这个照我自己教导讲道法里面这是犯规的。因为什么？他们告诉我们诗经讲道绝对不要读太多圣经，读完了弟兄姊妹已经睡着了啊，这个读太多是不行的。但是不得已，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说是完整也已经经过挑选。因为上一次我们曾经讲到雅各的经历是吗？我们在那里重读的经文，一开始读28章的经文就是读到他的一个祷告。因为最近我们要在讲祷告这件事情，并且讲旧约人物，所以讲旧约人物又要讲祷告，就变成了讲旧约人物中间的祷告，对吗？所以这个题目既然是上个礼拜已经开始的，那雅各后来怎么样了呢？当他离开别士巴往巴旦亚兰去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其中还有很多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里面，从28章一直到31章。但是我没有读那些经文的原因是因为如果读下去就把改变我们的主题，所以当中经过的事情我们暂且按下不表，那就说事情的发展到后来怎么样的情形。我们说雅各有一个很特别的祷告，这个祷告可以说改变了雅各的一生。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祷告，有些人是有的，因为这个改变一生就在于他开始祷告，寻求认识真神，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所以很多人得救的祷告就是他改变一生的祷告。那有些人他一生的改变并不完全从得救开始，像我自己在蒙召的时候听见神呼召我出来侍奉主，那一个祷告改变我的一生。有些人是在生命的难处中间有压力的时候，环境转变不能够每件事情照他自己意思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也许是事业上的一个转捩点，也变成改变他的一生。所以每一个人他经历可能不一样，但是许多人都知道这个祷告改变了他一生，这是一生的改变，而且是认真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神垂听祷告。我们上次在讲这个利百加以撒和利百加的时候特别说到 intrigue 这个字，神在回应人的祷告，当我们祈求的时候神就回应，好像神在那里等候我们打电话给他，但是他桌上的电话永远不响，因为我们不肯打电话给他，我们不愿意祷告，不愿意把我们的难处交托给神。雅各做了这样祷告，他的父亲以撒，他的母亲利百加都做了这样祷告，而雅各的一生改变。这个祷告我们刚才读的是求经历的祷告，因为他说你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守我， 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又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里，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我所交由的柱子我要立起来作为你的殿，并且我所得的要献上十分之一。这是一个有允诺的祷告，不仅是所谓 commitment 真正的全心全意投入，并且还有一个行动的表现，我要以你为我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祷告是雅各经过深思熟虑确定的祷告，不是一下紧急了紧张了没有办法了只好祷告，他是好好的经过祷告。当然我们上个礼拜说到神在梦中向雅各显现，我们看见这个 Oliver 弟兄替我们准备了一些画片天梯哈，很好的天梯。弟兄姊妹们，这个祷告非常重要，但是雅各的祷告还有更深的意思，神要借着雅各的祷告改变雅各的一生。 改变雅各这个人。我们可以从结果看见，神要把雅各变成以色列。有一节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神要做一件工作，把我们改变。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他天然生命可能都像雅各，但是神要把我们改变成为以色列的意思，成为以色列的样子。什么叫以色列？今天我们都知道有个国家叫做以色列，其实以色列这个名字就是从雅各来的。以后雅各的子孙成了大族，像海边的沙一样多，他们成了以色列的国度，今天还在世人面前做许多的见证。今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我们平常所说的犹太国，犹太人。神要在雅各身上做一件事情，把他变成以色列。因为我们是基督，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工作。刚才我说读了许多的圣经是不得已，因为大家对旧约不太熟悉。你知道讲道的人很需要弟兄姊妹们读圣经，因为他只有在弟兄姊妹们圣经的知识增加的时候，他才能把比较深入的信息传递出来。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今天发动速读圣经的运动，希望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人说某某我跟你一起读圣经好不好，你不要推辞，给那些邀请你人一点面子，不要推辞。那我们的要求是一年读一遍圣经，听起来好像很多，但真正做起来也不是那么难。因为我们不要求弟兄姊妹们背圣经，而是看一看读一读。那什么样的情形呢？一天大概花20分钟就可以读三章到四章圣经，一年就可以把一本圣经读完。圣经一共1189章，那你除一除，一天要读三章多一点，有些长有些短。我希望，我上次说不晓得多少弟兄姊妹们读圣经的啊，我怕有没有 50%， 有 50% 我就很满意了，有 51% 更是高兴的不得了。希望呢弟兄姊妹不要让我问这个问题，而是心里面说我愿意在那 51% 里面。希望弟兄姊妹们都一起起来读圣经。所以等到有弟兄有姊妹邀请你，某某我们一起读圣经好不好，跟我作伴吧，免得一个人太孤单了，大家彼此激励。我希望你不要推迟，好歹也要试试看。你说三章圣经做不到，不，你做了就做到了，你不做永远做不到，对不对？做了就可以做得到啊！我不敢问这里有多少人读过一遍圣经，不要问，希望明年再问的时候大家都举手。因为那 51% 的人读过的话，找那些 51% 没有，买 49% 没有读过的。那我说圣经呢其实很奇妙，假如各位熟的话，我就可以只读这一段就行了。何西阿书，小先知何西阿把以色列的生平简单的叙述了一下，就这么几节圣经，你看看是不是讲得很扼要。我们一起来读哈，这就是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十二节，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为得妻服侍人，为得妻与人放羊。何西阿很简单的把雅各的经历述说了一遍。其实何西阿也是犹太人，也是以色列人，但是很不留情的。你看这几节经文对于以色列的评语好不好啊？一般的感觉是好还是不好？是好还是不好？不太好。所以他们并不讳言讲到他们祖先这样一个问题。我告诉各位，雅各生来不是一个好人，雅各生来不是一个好人。那你知道今天就做基督徒有很奇怪的思想，好像好人不值钱的样子啊，因为我们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也蛮注意好人坏人的事情啊，我们小朋友才知道好人坏人，对不对？如果有听故事，好人最后怎么样，坏人最后怎么样，好人赢了还是坏人赢了，总有一种正义感。其实圣经里面也提到好人，不过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举几个例子你们就知道。巴拿巴是个好人，对吗？保罗的同伴巴拿巴是个好人，圣经里特别讲他是个好人。然后耶稣基督也讲到，你们去宣教的时候 要打听那个城里谁是什么，谁是什么，不熟吗？耶稣告诉门徒，你们到各城各里去宣传福音的时候，要打听那个城里什么，谁是什么好人。再说谁是什么，一起说谁是好人，要住在他家里。换句话说，神愿意看人好人得救的，不是愿意坏人得救。但是神最伟大的工作，最最伟大的工作，把雅各这样一个人改变过来。弟兄姊妹们，雅各生下来就抓着哥哥的脚跟，他的名字就叫做抓，因为雅各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抓。你想想看，这个人的名字称作抓，讨不讨厌呢？你说完这个名字，王抓好不好？姓王很多，我是看着 BK 讲的，叫王抓好不好？叫李抓好不好？不好听嘛。但他的名字就叫做抓，不错，你的名字就是抓。怎么样，他生下来抓住哥哥的脚跟，然后呢抓这个机会要抓长子的名分。他抓住哥哥脚跟就是第二个嘛，哥哥出来的他跟着出来的，那不是老二吗？他一定要抓长子名分。他跟他的哥哥以扫是双生的，要抓。怎么样，有一碗红豆汤把他哥哥的名分，长子名分骗了去。他哥哥以扫喜欢打猎，打猎完了累得不得了，累昏了。雅各就早就想到了，你打猎回来一定很累，又累又渴，我煮碗红汤给你喝。那雅各说煮了汤以后，他哥哥果然一闻香味说，你把汤给我吧。哎，雅各有机会了，他真的会做生意啊，本小利大，好啊，我可以给你喝，但是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糊里糊涂说，我死都要死了，所以不要随便讲死，渴死了，我快要死了，名分有什么用啊，给你。就这么给他了一碗红豆汤，得了长子的名分。这是雅各做的买卖，厉不厉害？果然厉害。会不会抓？果然会抓。雅各以扫等到喝完汤精神足了，一想做了什么事情啊？不过还好名分给了他，祖父可能不能骗去。等到有一天以撒跟利百加，以撒年纪老了，想吃点野味啊，所以年纪大了不要太贪吃，免得把长子名分、长子祖父卖弄错了。好了，利百加听见了，这里说利百加帮着他的儿子雅各要得的祝福，说你父亲喜欢吃野味，这样子吧，你到圈里去拿只小羊羔，把它整了，煮了野味来给他吃啊，羊羔好吃。就这样把他哥哥的长子祖父骗了，雅各吃了这个美味的羊羔，而且利百加做的，不是以撒，不是以扫做的，不是雅各做的，利百加亲自给他下厨。哦，退罪知道他丈夫爱吃什么味道，果然好吃。我讲到口水都要流下来啊，真是好吃，好吃到一地步，以撒一高兴要给儿子祝福，他以为什么？雅各是以扫，那怎么办呢？因为雅各以扫不一样的，以扫身上浑身是毛，所以他妈妈就想了办法，把哥哥的衣服啊皮衣给他穿上，手上有毛，一摸有毛的。雅各冒充以扫，这个以撒呢人糊涂，眼睛看不见，耳朵还不错，怎么听听像是雅各的声音，摸摸却是以扫的手，而且呢闻闻衣服的味道像是以扫的香味。好了，就给他祝福。祝福完了以后，以扫回来了。啊，雅各一听，以撒一听，哎呀，祝福错了。因为在那个祝福里面，他特别提到你父亲的儿子啊，这个应该是你母亲的儿子，你要做你母亲儿子的头，要在他之上。意思是要以扫来凌驾于雅各之上。结果两个都是父亲的儿子，两个都是母亲的儿子，结果这一个在那个头上。以扫说，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以撒说，我已经为着你的弟弟祝福，让他做你的主。他说，只有一样的福吗？所以以撒只好为以扫祝福，而且说刀剑要靠着刀剑度日。弟兄姊妹们，一面讲到以扫的可悲， 因为圣经里说他虽然哀靠呼求也得不到父亲的祝福。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见雅各是怎么样一个人，什么都要抓，抓了哥哥脚跟，抓了长子名分，也抓了长子祝福。但是到后来以扫想要杀他，利百加一看情形不对，就打发他的儿子去巴旦亚兰。这就是上一章上一次我们讲的故事的起头，他去了巴旦亚兰他母舅的家里，要在他的家里娶一个作为妻子，女儿作为妻子。这样他去了，在路上他遇见神的显现，在那里祷告，在伯特利祷告，我们听见了那个祷告改变雅各的一生。弟兄姊妹们，何西阿书说他到了拉班的家里，他的母舅拉班的家里，两句非常难听的话，为了得妻服侍人，为了得妻与人放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强中更有强中手，这山还有那山高。雅各碰见了对头，拉班一点都不输给雅各，那两个人的个性啊，在一起这是好戏连台。你读圣经，读创世纪，从28章开始读，29章30章就看见他们的斗志。到了最后结果，圣经呢很简单的告诉我们，雅各这样说，我为了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又为了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现在我走了，本来应该是7年的，他逃走了，第7年受不了先走了。你火速追赶我干什么？拉班却不这样说，他说这些牛群羊群不都是我的吗？你因为我得了财富你还讲什么？而且你带我的女儿偷偷逃跑，好像 逃走一样，为什么不让我跟我的女儿亲嘴，跟我的孙子亲嘴再走呢？两个人在那还要最后较量一下，并且拉班的话很有意思，若不是你的神昨夜，若不是你父亲神昨夜在暗中对我说，你不可以与雅各说好说歹，我有能力害你。还要讲狠话，等到要放他走了还有能力，还说我有能力害你，我的手也有能力害你。哇，这两人对话起来精彩的不得了。你看好了，比任何的武侠小说，比任何的章回小说还要好看，就这么一件事情。那弟兄姊妹们，雅各是赢家还是输家呢？到底他是赢家还是输家？很难说，你以为赢了，其实可能输了。雅各，神在他身上工作，目的要改变他的生命性情。你注意到这里一句话，不是雅各自己敢逃跑，神在夜里对他说，你起来回到本族本家去。一方面雅各受不了那个苦，另外一方面神也怜悯雅各，认为他时候到了。为什么时候到？因为雅各的生命开始改变。弟兄姊妹们，你看看雅各的个性，虽然是要抓，但是他还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人。他对拉班说，我白日受尽干热，夜间受尽寒霜，我终夜不得合眼，我常是这个样子。他对拉班的羊群的确的花了一番精力。我在你这里做工说，你羊群没有掉过胎的，你的母羊没有掉胎的，若是有掉胎我自己赔上的。拉班跟他讲价钱，有斑的是给你的，有纹的是给你的，每次都改。若说有斑，过了一段时间，不我们当时讲有纹的，再改过来，黑的白的，到处随便他讲。到后来雅各实在给他搞得没有办法，神也看他受苦的日子够了。其实最重要的，神借着这样机会训练雅各的个性。怎么知道？因为慢慢你就看见，当他回去的路上，慢慢一路一路，神就向他显现，向他说话，引导他，让他走在正路上面。拉班，他离开拉班的时候，拉班也说，若不是神，其实就是神的干预，神把雅各带去巴旦亚兰，又把他从巴旦亚兰要带回到迦南地。这里你读到32章一开始那一句话真有味道，所以圣经有时候你就花点时间去思想去读啊。刚才我跟大家讲速读，那是一个读圣经的方法，另外呢叫做慢读，有快就有慢嘛，快读跟慢读不一样，慢读你就体会这里味道。 那你说雅各人就行路，雅各人就行路，这一生在走路，雅各一生在走路，走什么路？表面上看走来走去，从这里去巴旦亚兰，从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走一条属灵的路，不管外面的路走什么，在你的生命中间，你在不断的走路，学一条属灵的路，走在这个属灵的路上。圣经里面当他记载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刚才说读起来真是有味道，雅各人就行路，这个人的路还没走完，还在继续长进，继续改变中间。到了32章一开始，雅各人就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叫做马哈念。为什么叫马哈念呢？因为雅各在那里看见两队军兵，两队军兵在那里啊，蛮整齐的，天使天兵。我不知道雅各看见什么样情形，他看见两队军兵，是说是神的使者遇见他，说这是神的军兵，所以给他起名叫马哈念。弟兄姊妹，雅各一方面是因为受不住拉班要逃走，但是等到他真正回去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最大的困难，拉班已经在背后了，是面对他的兄弟以扫。因为以扫曾经说过这样的狠话，什么时候见到他就要杀他，见到他就要杀他。这句话可能以扫忘了，雅各不敢忘记，提心吊胆。我们说近乡情怯，那还蛮有诗意的，他回去呢是送命，很害怕。我不晓得这个心情跟他当初离开家的时候同样的原因，他的心情是不是相同，类似还是更紧张。你看他里面的话，他以后向神的祷告，我从前单身过约旦河，现在成了两队，这么多人，恐怕他心中的担忧更严重。一个人没有财产不大要紧，有了财产担心更多。雅各现在成了一个蒙神祝福，得到许多牛群羊群，还有两个妻子两个妾，11个儿子，要回去。但是他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面对以扫。也许这是20年来他不能面对的问题，这个难题不能面对。好在以扫不在跟前，所以他不需要面对。现在不得不回去，硬着头皮要见他哥哥。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在这样情形里面，有些人你不得不见面，见面的时候 头皮一阵一阵发麻，不知道怎么办好。你跟人中间可能有这样关系，雅各就是如此，他不知道。他呢看见两队军兵，所以他大概从此得了灵感，好吧，把他的儿女妻子分成两队，这一队就是他来击杀，还有另外一队可以逃跑。打算不错哈，他还是有办法的人，有本事的人。你说雅各个性是抓，他的智商也不错啊，有智商的人抓得狠一点，没有智商的人抓得差一点。我相信雅各属于后者啊，属于前者，能抓，真能抓，他的计谋不错。好了，到了马哈念这里，把他的家人分作两队。他的意思，把这些带的礼物，他先叫人去以东看一看，到希尔地看一看，看他哥哥情形如何。等到先驱人情报回来了，先头部队去了，当然人少嘛，很快就去了，他慢慢走，大队人马慢慢走，去了到以东，到希尔地，见了他哥哥以扫了，告诉他说要回来。当然有人来看以扫，以扫你们是谁啊？我们是你弟弟雅各的仆人来了。当然他知道了。这里圣经里面记载说，他的哥哥带着400个人来看他，哈，来400个人来欢迎他。你说雅各害不害怕？一个以扫已经够厉害，带着400个人来看他，他有这个祷告，马哈念的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 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